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谢神，保守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殿堂，来到你的教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这个教室里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来自由的运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真理，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成长，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坚定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真实成为你的见证，荣耀天上的神。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个呢，要特别检讨的是上次第九课的这个讲义呢，有一个错误啊，那个董传道给我指出来，就是这个我不小心打错的是，它是第十四章到第三十一节结束，我写了个四十一节啊，那个你们留意一下，这是
加了十节，
我又加了十节，这不能乱加的，加了十节是空的，不过没有画，这个改一下哈、啊。再有呢，我们上次呢。我们上节课呢，这场讲义我们知道哈，我们讲到了，我们完成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完成了主耶稣预告被犹大出卖，完了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楼房讲论，在楼房讲论里边呢，我们完成了这个主耶稣颁布了要彼此相爱的新命令，接着后边呢就是主耶稣呢跟门徒的问答。在问答部分呢，我们完成了这个彼得的问题，完成了多马的问题，我们停在这个腓力的问题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从腓力的彼得问题这里开始来讲起啊。那个我们这个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这上节课的编排啊，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耶稣跟门徒对话的方式来编排的章节，但事实上呢，在第十四章里边，这个楼房讲论里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非常重要的要点在里边，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边都是举足轻重的要点。那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是这个颁布的新命令，彼此相爱的新命令，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三个很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是讲到了圣灵，这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来讲论圣灵，启示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部分呢，那后来呢又在第十四章里呢，从两次来两段经节来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在第十四章这个楼房讲论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去 cover 到这部分，但是我讲的次序呢，还是按照问答的次序，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腓力的问题开始来那个讲，开始今天的课程。那腓力他有什么问题呢？腓力他发生什么问题了呢？先是多马他那个不知道，说是神说他要是去什么地方，完了说神说我去哪你们也知道，我怎么走你也知道，多马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那神就告诉他了，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把这个启示出来。完了以后，这个并且呢，在这个讲论，接着是说呢，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呢，你们认识他，并且能看见他。他一说我能看见他，这腓力说了，我怎么能看见他呢？又接着问了。他说那个求主呢，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下这个耶稣说了，腓力啊，腓力。说你从来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说人见了我就是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边，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说的。这个腓力呢，他这时候呢，他想象的看呢，还是用这个肉的眼睛想看到这个那父神。可是我们肉眼是受到的眼睛啊，是物的，是这个 physical 的，是吧、啊？是物质的眼睛，用物质的眼睛怎么能看到灵性的神呢？是父神是上帝是个灵嘛，对吧？所以他这个他的观念本身就是错的啊，而且他现在就要求这个他就等于是在指出说他的主说你错了，你说你要显给我们看，你怎么显给我们看？你看一看吧啊，腓力这个人呢？我们以前接触过啊，在五饼二鱼那个行神迹的时候，这个耶稣呢就看了那么多人， 有的需要这个需要这个吃饭，他就对腓力说了，说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想试验腓力，其实主耶稣心里有数要怎么做。可是腓力呢，他回答很快，他说啊，这么多人啊，他掐指一算，20两银子都不够啊。那他马上就是用非常的理性的啊物质的来这个观点来看待这个在耶稣身上的事，主耶稣身上的事情啊。他不仅这样看待耶稣，他甚至连看父神也要这样看了。他说啊，你让我看一看好了啊。那耶稣呢，就是指出他说，其实呢，耶稣所彰显出来的呢，是神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是神性啊。耶稣说呢，都是在圣经里的，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道与人同在，道就是神。那主耶稣原本就是和神为是合一的，唯一的是原唯一的啊。所以呢，父神的一切的真理、生命、能力，都是借着主耶稣把它表，这叫什么？表明出来的啊，活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啊，他讲的话呀，他做的事啊，都带着神的记号。所以这就让告诉我们说呢，说上帝呢是个灵，你敬拜他呢是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你这个神呢，这个上帝呢，他呢是借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使我们这个受造的人可以看到神啊，就是借着来耶稣来表现出来、表明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记得在那个12章，主耶稣在那个末尾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荣耀之书，在末尾的时候，他在这个为他的在世上的宣教工作做一个宣告的时候啊，末尾的宣告时候、宣言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主耶稣讲的这么清楚了，腓力还是没有听，没有好好听啊。他是左边听也听过，但是右边耳朵又出去了啊。所以那个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形象。所以那个在这个哥罗西书1章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讲得清清楚楚的，是吧？在希伯来书1章3节说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这个腓力呢，想用肉眼就直接看见本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想看神的本体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腓力的问题。所以呢，腓力的这个他的心呢，心窍一直没有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也没有打开，使他不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下面那个主耶稣呢，他跟回答了腓力的问题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讲话呢就转向众门徒了。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要启示圣灵的工作了。他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他说：“我实在是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得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个事情呢，我们知道。可能我们大家都懂什么意思哈，他基本上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做的什么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呢？他这个事指的是什么事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谢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道，道成肉身，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所走道之路，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吧？他是光，生命的光，这是我们门徒可以做的吗？显然不是。所以他说我所做的事，讲的一定不是那个神特别能做的事，像神特别能做什么创造，我们人不能做，真理的启示我们人不能做，是吧？救赎我们人不能做，啊，赎罪我们人不能做，审判我们人不能做。所以他不是讲的这些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在救赎工作里边传讲真理的事，传讲救恩的事，是吧？说传讲救恩的事呢，说你们要比做的更大，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为什么要做的更大呢？因为耶稣他是道成肉身，被局限在一个时间里边，啊，33年半被局限在这个当初东东这个地方，被局限在一个肉身里边，所以他只有这33年半的传讲神的真理的时间啊。但是呢，门徒会什么，把这个福音越传越广，这件事情呢，也在等于是在预言，基督教一定会发展，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历史历代有多少这种什么组织啊，或者这种人造的宗教啊，都很快就没有了啊，更不要说就这11个人， 他要把它传到全世界，传到地极啊。但是耶稣说了，说你们要做得更大啊。甚至耶稣那个就把他的，那他们做得更大呢，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有历史历代的信徒来这个代代相传啊，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信徒可以遍布全世界，乃是因为我们将有圣灵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能够真正把福音能够广传出去，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在这里等于在这还没有明讲呢，已经暗示了圣灵的工作，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子得荣耀。所以那个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他就强调这个奉我的名的。所以呢，将来我们祷告，今天我们祷告都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他的要求啊，说我要升天了，我将成为中保。所以呢，任何事情你们跟神讲话的时候呢，跟我奉我的名讲。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们不用奉他们不能奉他的名讲，他们只能直接求耶稣，因为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他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需要，害怕了，有问题，有疑问了，直接问耶稣。他们问神问不上，根本就啊，神也不会回答他们。但是当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可以直接问神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位中保，奉他的名，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回答我们的祷告啊。这是耶稣的教导，要奉他的名。好，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又一次强调了遵守哈。所以我们在明白这个，我们常常觉得呢，我们读了书，读了圣经啊，听了道啊，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啊，听懂了神的命令。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呢，就不能说明我们是爱主啊。说你们说爱我就要遵守啊，所以呢，我们说光心里说爱，我们又不顺服他，那这种爱呢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死的爱啊。所以呢，要遵守神的命令是很重要。那我们在一个人的身上哈，我们自己你会知道，当你越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爱主的心就越深切。而这种爱呢，不是灵性的爱，不是道理的爱，不是逻辑的爱，是什么？是真正从心里发出的爱啊，是这种灵性的爱。所以那个在这时候，耶稣就开始讲了，归入正题了又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要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这里边呢就开始了，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圣子，他亲自用他的口向世人来介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啊，把他介绍给门徒，把他介绍给世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介绍啊。从此这个约翰福音就开始啊，很多的地方来讲解圣灵的工作。但是约翰福音一共呢，前后在这个14章到16章里边啊，有五个段落来这个提到启示圣灵要做的工作。那这边呢，这是第一个段落，叫启示圣灵要做的工作。这个第一个段落启示要证明工作是干什么呢？很明显啊，就是说呢，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就是说呢，成为门徒们的帮助啊，成为他们的支持。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你刚才看到了哈，这个彼得问，完了多马问，完了菲利问，后边还有呢犹大又问啊，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夫子要走了，走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也找不着，他们现在留下来怎么办呢啊，他们心中充满了惶恐啊，不安啊。就是耶稣告诉他们呢，不要怕，一定有一个圣灵下来啊，他这个圣灵呢会与你们同在。而这个圣灵呢，他叫什么呢？叫保惠师，或者叫做训慰师啊。那个有一个字很重要，这里边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个，实际上正常的翻译呢不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个，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个。这有什么分别呢？另外赐给你们一个，那就是赐给一个可能跟耶稣基督在本质上，在神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就可以，就足够了。他赐给你们另外一个，这就指的跟耶稣相对应，说我是有神性的，我是神，赐给你们另外一个神啊，我是保惠师。他本来就是保惠师，在耶稣升天以前，他对于门徒来讲他就是保惠师，他就是训慰师。可是他说呢，现在呢我要走了，要给你们送来另外一个保惠师，另外一个训慰师来到你们中间。这个就体现了 这个圣灵的啊神性啊，就是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这是比较精确的翻译，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说这位保惠师他和耶稣在啊神的本质上是相等的啊，所以呢，这让他们放心，说他们会来呢，会来这个成为他们的保障。当然，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这个解释有很多很多，但最简单就是说是陪伴的啊。还有人说用从法律上解释说成为你出庭的陪伴，不管怎么样，就是保护、陪伴、安慰啊的工作。所以那个这个整个在14章到16章里边，这个圣灵讲圣灵的部分啊，这圣灵论哈，它的重要性呢，在全本圣经里都不可以忽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圣灵啊，那个使徒后来也讲到，其他的书信也有讲到圣灵啊。那以前在旧约里甚至也讲到圣灵啊，但是在旧约里的圣灵是什么呢？是圣灵感动先知，完了他们呢去做一些事情，去写一些启示啊，是圣灵感动先知写出来的东西。那在新约里的圣灵呢是什么呢？是使徒或者这些啊，他们呢看到圣灵的工作啊，比如说使徒行传，他们把圣灵的工作把它记录下来啊。但是14章16章的约翰福音讲的圣灵是什么？是圣子，他亲自，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是神他亲自来把圣灵的工作启示出来。所以他在整个圣经里边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呢，不管是他的权威性，他的这个全备性，他的这个正确性啊，他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那个可以说，整本圣经的圣灵论的基础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里边啊。所以呢，他就是说要求父会赐下这个圣灵来。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什么叫另外的一位啊，或者一位另外的这个分别。所以圣灵来了以后呢，他是神。现在我们看到了，他说呢，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句话很重要，这块他第一次再怎么样呢，把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节经文里边同时的把它讲出来。我是圣子，对吗？完了，我什么要求父，父是圣父。完了，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是圣灵啊。同时在一节经文里边把它给讲出来。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在圣经里是没有的，但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的思想啊，在这个三位一体神的本质的描述，在圣经里很多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出来，这是其中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当他启示出圣灵来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圣灵呢也要来到地上啊。虽然他看不见，但是呢，他是一位神。圣父在天上看不见，圣子来到地上我们看见了。那圣灵呢又来到地上，来到我们心中，我们还是看不见，但是呢，他确实在工作的啊。他是保惠师，他是训慰师，他是在我们心中呢是照顾我们的，他也这个抚慰我们、安慰我们，还替我们辩论、替我们祷告。保守我们，还养育我们，就是这样一位圣灵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依靠他。我们今天耶稣走了，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依靠什么呢？我们依靠圣灵啊，依靠圣灵的工作。但圣灵的工作呢，有很多方面啊，它有很多方面。那包括他就是说，后面我们会讲说他会感动人说出神的话啊，他会启示真理。他把我们带入真理，他会这个，所以我们管，所以呢，后面他说他叫这个14章17节说呢，他就是真理的圣灵，啊，这个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但是呢，他要在你们里边。那个说为什么世人不能接受？很简单，是因为真理圣灵会责备那个没有信神的人，他们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呢，这个圣灵不会住在他们里边。不会他们成为他们生命的记号啊，不会他们成为他们救恩的记号啊。说是，但是呢，只有这些信神的人，他们才能真正看到这个啊，才能跟圣灵有这样一个亲密的交通。圣灵真正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呢，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啊。但是你们却可以。这时候这个他这个借着圣灵告诉说呢，圣灵一定会你们与你们同在的，我不撇下你们孤儿，因为呢，有 有这个是我，他我还会到你们里面去，我呢以另外一种形式，神以另外一种形式啊，又可以跟神呢，跟人呢，跟他的门徒呢来交通。完了以后呢，这个啊，神就说了，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又说了，这个讲到这的时候呢，这时候的显现呢，是指的是指的这个，他们在灵里的交通的显现啊。不是指的那个主再来的显现，真正肉身的显现啊，或直接看到一个形象的显现。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位叫犹大的，他又来了，显现，你怎么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显现？他说你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就是说你这一个显现的形象来了，怎么会是让我们看见，不让别人看见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啊，他又开始问了啊。是耶稣回答说呢，你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要到他里边去与他同住。这就是显现啊，就是神的道会住在我们里边，这就叫做显现啊。因为我们爱他的原因，我们是他门徒的原因，他向我们显现。而不爱他的人呢，后面又讲了哈。所以呢，这就讲到一个我们属灵的那个进步的一个叫做进阶一个过程。首先我们是爱主，爱耶稣，完了主的道呢，怎么又遵守他的道啊？完了神的大爱呢，他滋味我们体会到了，那神呢就住到我们里边了，就成为了显现。这时候但是那个不爱这个主的人的反之呢，他就是不遵守我的道的。你们所听见的道呢，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就是不听我的道也不听父的道。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能够真正能够跟主有这种生命的交通。神的那个圣灵呢也不会住在他们里边去啊。所以他说保惠师来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是指教你们，第二个叫你们想起我说的话啊，这是真理圣灵的工作。那其实那个这里边呢，在解经家里呢有一些解释啊，他说呢，在一切事上指教你们，那就是对他的教对门徒的教训呢。那这里是讲的是meaning 意思是指那些使徒们的书信啊的教导啊，说你们应该怎么做。那这个说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这个呢就讲的是福音书，就记载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对他们讲的做的事以这些话啊。事实上呢，这个真理的启示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在这个后边就在我们马上要讲到的16章13节说了，说真理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还告诉你们啊，把将来的事还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启示录这本圣经的完成啊。所以呢，神的真理来了，不仅把过去的事，把耶稣所做的事把它记录下来啊，不仅今天有这个使徒的教导把它写出来成为我们的教训，并且呢他还把将来的事借着真理借着圣灵把它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将来的事。这就是真理的圣灵啊。所以这个当耶稣讲完这段时候呢，他就说了，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显然他们胆怯了，显然他们忧愁了，是吧？所以真理圣灵来了呢，你不要怕啊，所以呢，让他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所以他们要预备好，准备经历这个风暴，啊，要这个要胜过他们心中的这个暂时的彷徨和这种无助的感觉。可是他们自己实际上不能明白的。我们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是跑掉了，是吧？他们是不能明白的。可是耶稣把这话留给他们，因为呢，让他将来会想起耶稣说的话来，是吧？这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他想起圣灵，想起耶稣对他们的坚固，想起对他们的劝勉啊。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让他们能够呢有平安，在灵里有平安。这个我所赐的平安呢，不像世人所赐的。神所赐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我们世人能赐平安吗？ 不能赐平安。今天说，哎，你好啊，我说好，你我祝你平安。他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之间，不能。那个领受祝福的人也，他真的能领受到平安吗？他也没有。为而且呢，他们能够想象的平安是什么呢？就是风平浪静，啊，就是稳稳当当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大起大落啊，每天过得四平八稳，这就叫平安了。这是他们追求的平安。可是他能有这种平安吗？很难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但人生里面哪有平安呢？是吧？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在十有八九时间都是不平安的，只有那10%是平安的。所以这个人的平安，世人的平安是没有把握的。可是耶稣说的我所赐的平安是什么？不是世人所赐的。耶稣所赐的平安是我们能够在十有八九的人生风浪里边怎么样呢？有平安。不管外面风浪怎么样，我们心中非常笃定啊，我们不怕这个风浪。不管外面多大的动静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能胜过这个风浪。即使今天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永恒里我们也是有把握的。就像那个谁，这个在但以理啊，被这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吧？他的朋友吓到这个，不是但以理本人，他的朋友三个朋友吓到这个狮子笼里边似的。那但以理本人的吓到，但以理本人吓到狮子笼，他说我的神会救我。那既或不然，我也不会拜你，啊？
三个朋友讲，
三个朋友讲的是吧？啊，他在那个砖窑里讲的啊，对，说既或不然，我还是有平安啊。所以面对这样的困难，他就是不怕。所以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这种平安，这种平安是非常宝贵的平安。我们靠着信仰，靠着这个耶稣，我们就能抓住这个平安，什么样的难处都不怕。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大风大浪，在人中没有不经历风浪的哈。在这个风浪里边啊，这个可能有时候觉得你都几乎要死去，然而上帝的说，你不要怕啊，有我与你同在啊，我赐给你平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平安。所以那个这个第28节说了，就说呢，说什么呢？这是最后的安慰哈。就接着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要去，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说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叫你们知道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他事先告诉他们这个过程啊。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要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他起来走吧。这是他们在马可楼里的最后一段的讲话啊。那这里有一个毫无所有，可能要解释一下，说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世界王显然就是撒旦的哈。他什么叫在我里边毫无所有呢？啊，基本就是撒旦的一切图谋啊都不能在耶稣身上实现啊。不管他想要什么，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想赚到什么便宜，他一切都达不到啊。在耶稣面前他是彻底的失败啊。这是撒旦，这是世界的王能做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最后的安慰。最后安慰呢，神呢，耶稣呢就借着这个赐下平安，让这个门徒们能够刚强壮胆啊。而且呢，他应许他的再来，使门徒呢由忧愁可以变为喜乐。而且他预言呢说，叫赐下圣灵，能够兼顾这个门徒们的信念，并且他最后确定说呢，我所做的事情、说的话都是按神旨意做的，这个让门徒们能够更加有信心哈。好，现在我们就完成了第14章了啊，是得半个小时。我们下面开始呢，这个第10课的学习。第十课呢，是有很多内容。第十课是讲了呢，3章的内容，15章，约翰福音的第15章、16章和17章。那在这3章内容里边呢，有一个本堂重点里边，有一个是我是，第一个就是我是葡萄树，这第7个我是，这是7个我是里最后一个我是了。后面又再次教导了彼此相爱，而且再次启示圣灵的工作。而且呢，预言了自己的死要复活，最后呢是大祭司的祷告，17章大祭司的祷告。那我们就一节一节，一张一还是一张一张的来啊。我们先来看这个，耶稣是葡萄树，是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1节。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一共有7个我是，我们都知道7个我是。在7个我是里边呢，基本上来讲哈，我看啊，有4个我是，耶稣都在启示他自己的神的本质，神的本性啊。比如说他说我是什么生命、复活、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又说了啊，他说我是光啊，我是粮，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都是讲他神性的本质，说我是啊，而且他就跟用那个耶和华那个 Ego Image 讲起来，就是更来确定他的神性本质了。那还有三个我是呢，除了那四个以外啊，其中两个人呢是指在讲这个牧人跟羊的关系啊，我是门，我是好牧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这个关系呢是在外边的一个呵护、保护、引领的关系。那这个我是葡萄树，也是讲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唯一的七个我是里边是讲神跟人之间的生命里内在交流的关系。所以这个我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我是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边的我是，使我们能够蒙恩的我是啊。所以我们要仔细的研讨这个我是啊，让我们真知道说我们是多么蒙恩的人啊，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他在他的那个各样的恩典中有份，是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生命交流的啊，不是隔着这个远远的说他说就完了啊，我们有这样生命交流的。那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在这个整个的章节里边啊，你看到因为这个讲义写的也比较清楚啊，他一共有了六个要点，每个要点里的经文也讲得很清楚了啊。在这个一到三节里边说是我是葡萄树，讲了葡萄树的身份位啊。所以这葡萄是葡萄树就要被修理啊，这是说常在主里，第二个呢是常在主里呢才能多结果子啊，这个你没有这个生命焦虑是不可能结果子的啊，所以离开是不能结果子的。第三个呢他是讲说不常在里边那就要被火烧了，就要被这个被剪掉了啊，被火烧了。第四个呢是叫常在主里呢祈求就能够成，为什么常在主里就可以成呢啊，为什么？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交流啊，这就可以成。完了是要藏在主里，就应当遵守主的命令。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才能够真的做到藏在主里。那我们来这么一小段一小卷的来看一下啊。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耶稣首先他宣告我是葡萄树的时候啊，当然他这个Ego Image宣告他的神性。那他讲的葡萄树的时候，如果说我是葡萄树这句话，如果是对着神说的话，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对着父神说啊，那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的谦卑柔顺顺服的一个树啊，一个形象。这个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葡萄树啊不像这个橄榄树啊，葡萄树呢也不像椰子树啊，椰子树很高很大，上面有几个果子啊，那个这松柏树又高又直，这个木头可以成材可以用啊。那个葡萄树呢，它那个树啊，那个树干，所谓的啊，就是你叫它树干也行，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啊。它是据说哈，拿那个木头，不要说拿它做什么这个建房屋啊，拿那个树干呢做牙签都没有用。为什么？太软啊，就啥都做不了。就说啊，太那我拿的小一点嘛，拿做牙签都用不了，太软啊，所以什么都做不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供养枝子的营养，这是葡萄树能做的事情。所以葡萄树在神面前就体现了一个耶稣基督的顺服谦卑啊，从神那里领受生命，最后呢供养他的属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关系啊。对人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就是供养生命啊，你只有靠我。你不连着我你就没有生命，你连着我你才能活的，你不连着我你就是死的啊。所以这是葡萄树，说我是葡萄树的关系。那这里边呢这句话，这个我是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带着耶稣神性的宣告。那父，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我是加上这个我父，那就更加宣称了自己是神的儿子啊。这句话如果要是这个要在前面那个十二章以前被犹太人听见，那一定也是要打死他的，也是一定要打死他的啊。他现在是在跟门徒讲，所以我父是，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啊，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为后面遇到一些难题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讲一讲什么叫果子，就是因为这里面没有讲什么叫果子，可是在这个圣经里呢，很多地方讲了什么是果子，什么是我们解释基督的果子啊。这个比如说这个 我们有这个信仰上的生命上的果子啊，在这个这个马太福音说了，说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就认出他们来啊，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在人的信仰生命中有结出一种信仰的果子，说哦，这个人是属基督的，这个身上体现出基督的生命特质来啊，这是一种信仰的果子。还有就生活的果子，信心的果子，在这个人身上流露出来一种性情的一种自然流露，显示出各样的美德来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啊，圣灵的九个果子啊，这个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属于这个美德啊。那个在以弗所书五章九节说呢，也有光明的果子，还有是一切的良善、公义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生活的果子啊。在雅各书三章也说了，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生活的中流露出来的果子。再有就是侍奉的果子，这侍奉的工作的果子呢，比较强调领人归主的果子啊，结出来的这个福音的果子啊。这是第四个果子，嘴唇的果子，是赞美的果子。所以在基督身上至少要这些果子都看出来，这些果子要能够要结出来啊。所以如果这些果子没有的话就怎么样呢，或者说有问题怎么样，就要剪枝。剪枝有两种剪法啊，这是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种过葡萄树哈、或者你看过人家剪葡萄树。通常来讲呢，会春天剪一次，秋天剪一次。秋天剪一次呢，就是说马上要把它要过冬了，把那些打枝咔咔咔咔不能接葡萄的全都剪掉了啊，剪得干干净净的啊。到春天剪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已经长出那个 vine 了，已经长出叶来了，长出那个枝来了，怎么样呢？它会修理，找那个比较容易接大果子地方留下来。那很多密密麻麻那些小碎枝呢，把它剪掉，清理干净啊，不必要的叶子也清理干净，完了让它能够什么接更多的果子。为什么？它会抢营养，抢那个营养哈、啊。所以它这叫修，这叫做剪枝。所以这个让它多结果子，剪枝呢，我们能够理解。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真正有信仰基督徒里边，我们也常常需要剪枝。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太多是影响我们结果子的啊，比如说，上网啊，本来我们是应该多一点时间看圣经，多一点时间来服侍神，多一点时间来彼此分享神的爱啊，我们可以做的很多事情，但是这个上网这个果子，这些事情啊，影响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和时间啊，使我们不能真正好好拦阻我们那个结果子。比如说脾气啊，本来今天高高兴兴来到教会，要跟人陪谈，各方面做得很好，啪自己发脾气了，火了，那什么都做不了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要被神修剪的啊，才能结出好的果子来。这是我们自己这个基督徒。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什么呢？就是被剪掉了。这个剪掉争议比较大，被剪掉的争议比较大。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那剪掉的呢，就是他说，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句话是原话，说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凡属我的不结果子，就给他剪去；结果子呢，就修理干净，多结果子。那个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凡属我的给他剪去，这个属的字啊，这里讲的不是真正的属，是假属啊，就是名义上属啊。所以呢，也来教会啊，也受过洗，也有这个基督徒的 title， 可是他不是真正的信仰的属啊，所以这种人呢，所以就剪去了。剪去以后呢，就彻底的叫做什么沦丧了啊，就是没有救，失去救恩了。有人就说啊，比如说犹大就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呢，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啊，因为呢，耶稣说的属是真属，他不会说还有很多假属的啊，他说的一定是真属。而且在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不在这里边了啊。那个那我是比较认为呢，他这个不接属主但是又不接果的人呢，是属于那种是那种比较软弱的啊，真的信徒啊，是比较软弱的真的信徒。那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双方都可以有些经文来支持，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这个坚持这个观点呢，我还是坚持的比较正确的啊。那在比如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三章， 从十一到我们到十五节好了啊，怎么说的呢？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指的耶稣基督所的他这个救恩哈。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这是若有人建在都是基督徒哈，这是跟信主的教会说的哈，有人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这指的草木和秸，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火里经过一样啊。这就是这个知识，他们在这个基督耶稣里边，我们虽然信仰还在，可是因为我们的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甚至得罪神，我们就成了草，我们甚至以为在做教会的事，实际上做的是根本就不合神心意的事，那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叫做草木和秸。草木和秸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被烧了。我们烧了结果什么呢？我们就不能结果子了，我们不仅不能结果子了，我们连以后结果子都困难了。为什么呢？我们失去了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啊这种生命的连结，我们甚至失去了能够结果子的能力啊。这就是被烧了。所以呢，我们做侍奉神的人哈，要特别的啊，在神面前谦卑的顺服啊，时刻。
不是也有假释说以色列人有信？
这还没到那里呢，这不是，那以色列是更远了。因为
葡萄树这个比喻是
啊，葡萄树是当时以色列人非常认同的葡萄，
就是神的葡萄树。
对，因为在这个呢，你看啊，在当时的以色列呢，那个地方啊，他们对葡萄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你看很多的比喻，什么酒榨呀，什么葡萄园的园主啊，什么都是用葡萄来做比喻的故事的啊。甚至就当时的这个西律建的这个大的这个西律这个教堂里边，它的入门门口都是金的葡萄啊，还有很多的地方的装饰全都是用葡萄的。所以当时用一个葡萄做比喻的，或者葡萄的耕种栽培过程，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啊。那这里边呢，他不是在讲葡萄园的园主啊。因为葡萄的园的园主也不是栽培直接种葡萄的人，是吗？他是那个变农啊，才是真正栽培的人，是吗？他也不是酒榨的酒厂的老板啊，他也不是把葡萄拿下来去做酒的人啊。在这里边呢，他就强调的一个是呢，这个耶稣他自己是葡萄树，这是他最重要的，我是葡萄树，这就要强调他是葡萄树啊。所以呢，他不仅是葡萄树，当他强调他是栽培的人，是这个父的时候呢，他又强调这葡萄结出来的好处是什么？是荣耀父，不是荣耀树。啊，树是看不见的，是谦卑的，他结出来以后呢，就是直接就荣耀父啊。这是那个葡萄树的工作，葡萄树的这个我是的比喻啊。所以呢，他就讲说。第二节说你们在主里边才能多结果子，这讲的必须性，你必须要在我里边才能结果子，不在我里边就不能结果子啊。这是只有这种生命的连接才有结果子可能性。这是第四到第五节，第六节就说了，说你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大概解释了啊，就是说人不常在我里面，像枝子丢在外边，实际上就会在火里烧了啊。这个烧呢，就是实际上呢，我就是刚才说的，我主张它是这种所谓的失败的软弱的真的基督徒啊，他就会在那个叫做白色大宝座前被审判啊。他讲就是下边呢是常在主里就祈求就成就，这是第七节。这里指常在主里，这有个问题了，什么叫常在主里？常在主里祈求就成就。说常在主里呢，就是经常有这个从主那儿而来的生命的供应。那怎么样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就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常常祷告，要保持灵修，要经常有神话语的分享啊，来常参加这个主日啊，在讲台上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啊，就是常在主的话语。常在主的话语，常在里边， 所以当我们常在里边的时候呢，我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他是我你查一你去查一下啊，但他常常有四次说到这种话，就祈求就成就这种话。那这种话呢就成了什么呢，成了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不同的教会，他们宣传认为是说我求什么都给我啊，因为凡你所求的我都给你们成就啊，都给成就啊，成为这个实际上呢，这里耶稣讲的是很清楚的啊，他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生命啊，生命的成长，讲的是跟耶稣和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些事情讲的不是说我要一个车子定好了是哪个车型的什么 color 啊多大的啊，我就按照这个球就一定成，这是有些教导啊，啊，
他前面有条件，
有条件的啊，对，
藏
在我里面是有条件的啊，因为什么呢？当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所以在神的在有神的话成为我们引导的时候，我们所求的神就成就，所以这是很重要，就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求的神就给我们成就，而不是属世界的人，他那个人家叫甚至连属世界的人只要你求这个神就跟拜菩萨一样，这个神也给你成就啊啊，这是更严重的。还有说我不是属世界的人，是教会的，教会说我做的事情跟侍奉没关系的，我今天就是想找女朋友，我今天就是想你娶太太，我今天就是想这个买房子啊，很具体啊，你说的教导的时候你要想到你什么样的，列出条件来，列出十个条件，你看啊，就你要不列不行，不列的话成就就不太好啊，所以真的他真的这么讲的，不列你神也不知道你要什么呀，对啊，你要列出来神知道你要什么你才能成就啊啊，这像这种教导呢都是有点偏颇啊，都是有些偏颇。这里讲的什么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讲的是我们生命的造就啊，绝对不是属世的这些荣华富贵的东西，绝对不是属世的生活，甚至不是属世的基本需要啊。比如说我生病了，就一定成就吗？一定能医治吗？一定被就靠一个祷告就治吗？不一定，完全不一定啊。所以呢，这里强调的不是那个部分，根本就啊，强调就是我们跟神的之间的生命的关联。那所以呢，我们祷告呢。属神的人我们就合神的心意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圣经里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大卫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在很多事情他能明白神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人。那这个后边这个第八节说了，常在主里边多结果子，使父得荣耀，所以这就说了啊，最后呢得荣耀的是什么？是栽培的人啊，果子结出来呢是栽培的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爱心的果子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心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门徒啊。这我们在这过程里边，我们就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啊。所以呢，最后第六个是呢，要常在主里边，就当遵守主的命令。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教导啊。这个我们爱主的一个特征就是常在主里边啊。我爱你们。是我们爱主的特征，就是常在主里边。同样呢，我们常在主里边，也是我们得蒙主爱、被主爱的和被主呵护看顾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不仅是能够爱主啊，体现了我们爱主啊，并且呢，主也爱我们，并且能够他的爱能够坐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要这个什么，要常在主里边，遵守主的命令啊，要遵守主的命令。啊，就能够爱的就遵到。有时候我们常常，其实这个道理特别简单。我们常常觉得主的命令很难守啊，常常觉得主的命令太艰苦。实际上，太简单不过的一个命令，太简单的不过的。因为主的命令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啊，一定是好的。所以你相信这个，你就去做，一点不会错的。你比如说这个，就简单来讲，说摩西十诫说不许杀人，难道杀人就好吗？你不杀人你一定好，你天天去杀人，你看你好不好？你不久就会被别人杀了，对不对啊？啊，是不是啊？啊，你不久就会被别人杀了啊？那今天我很沮丧，那个很沮丧，说神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我祷告也这到底成就没成就啊？我不想活了。主啊，你让我死吧，像那谁一样，像以利亚似的。主说好，我听你的祷告，你就去死吧。 他立马就死了。但是神不是说 no， 你的真实想的不是死，你虽然这么祷告的，你真实需要的也不是死啊。神知道你真的需要是什么啊，神会供应我们真正生活的需要，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或是困难的时候。好，现在是我们就听到下一个大主题了，叫做主再一次来解明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个呢题目呢也特别的有意思，还有八分钟把这个题目讲完，也特别的有意思。哇，今天差太远了。那个这个呢，第十二节里面他这么说的啊，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第十七节里呢说呢，我这样吩咐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显然这段时间就把这彼此相爱的扩在里边，这段都在讲彼此相爱。那在耶稣，我们记得在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在颁布彼此相爱的命令时候怎么说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什么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显然彼此相爱的原则是按照神爱人的原则，我们上次讲过了是吧，我们用几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来解明的，这是新命令的新处，新就新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在十三章的时候呢，耶稣在颁布彼此相爱命，他做了什么呢？他为门徒洗了脚是吗？他在洗完脚以后，完了以后呢坐下来，他就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吧。那个所以呢而且在洗脚以前呢，那个经文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他的时候到了，归父神的时候到了，他要爱他们到底啊，要爱他们到底。所以洗脚的这个爱呢，是什么呢？是一个最谦卑的爱，是谦卑低到最低的爱，再低不能低了。因为人给人洗脚就已经低得不能低了，神给人洗脚，你说得多低呀、啊，对吧？人给人洗脚已经觉得不要面子了，已经觉得很什么了，但是神。这个唯一的神，而且是给人洗脚，所以这是一个最谦卑的爱，是低到不能低的爱了啊。他那个，但是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爱，是什么？不讲条件的。他要求门徒呢，也这样一个彼此服侍的爱，啊，是要这样子来彼此相爱的。这是在十三章里边所讲的。所以在这个，在这种的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就不管我们今天教，就比如我们在教会，不管我们今天是在公司里是大老板 CEO， 你到教会里就是弟兄姐妹，彼此彼此啊。可能我是教授，我有学问，他可能看起来没有学问啊，那我们彼此彼此啊。那今天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这种这个彼此谦卑的洗脚的爱呢，是耶稣让我们不仅要明白并且要做出来的。这个呢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十三章到十六节，耶稣给门徒上第一课的时候就让他们就洗脚啊，并且说让他们彼此洗脚，这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好像这一课不太重要，实际上是非常重要，是必修课啊，是基础课，必须修的。那现在在这个我们回到这一章里，十五章里边，在这十二节到十五节之间，他讲了什么呢？他也要说，他说也说说你要你什么？彼此相爱，并且呢按照我爱你们来爱别人。他怎么耶稣怎么爱门徒的呢？耶稣他说呀，十三章时候我给你洗脚，这就是什么呢？我现在把你当朋友了，我不当夫子了，我也不当主人主仆关系了，你们是朋友了。而且呢这个朋友呢，我可以为朋友舍命。所以在十三章里边这种彼此相爱的爱呢，我看呢叫什么最崇高的爱，那个前面是最谦卑最低的爱，不低的不能再低的爱。在这个十五章里这个爱呢，是高到无止境的爱。为什么呢？他说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是吗？刚才说洗脚，人为人洗脚，那个谦卑就够谦卑了。就是两个人要是为你舍命，那我爱心是最大的，命都不要了。可是神为人舍命，而且神把人当作朋友来为人舍命，所以这个爱呢，可以说是最崇高的爱了，高到无止境的爱了。可是呢，耶稣说呢，你们要这样彼此相爱，你们要这样彼此相爱，像神一样，不管是谁在教会里。他都是你的朋友，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你可能觉得他不是朋友，你可能觉得他不是朋友。可是耶稣说了，我已经把他们看作是朋友了。是耶稣的朋友，你能说不是你的朋友吗？啊，我们在教会里，所以互为弟兄姐妹，我们要这种，我们一定没有能力超过耶稣。耶稣是神把人当作朋友 来爱我们。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难道我们不能把我们弟兄姐妹当作朋友来爱他吗？是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实在是我爱不起来，太烦人了啊！这人呢，他没点自己需要，他不来教会啊，只有自己有事才来教会呢。或者这个人呢，不追求成长，也没有太自私，没有爱心，他平时也不侍奉，只等别人帮他忙，从来不帮别人忙。有的人教会有活动才来，有热闹就来，小组查经就不来啊。把他们看的认为呢，他们比较不够属灵啊。那有的人是个性上面啊，觉得实在接受不了啊，这个太较真儿。有的人说太闷，跟他讲话半天不回答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只要在主里边有了圣灵的印记，我们都是弟兄，都是朋友，都是姐妹，神已经爱了他们了，而且呢是舍命的爱。今天我们也要这种神的舍命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就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功课里面呢，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不仅要用洗脚的爱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用舍命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这就完备了，这神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叫做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啊。所以这段就结束了。我看呢还有两分钟，我们再讲一下，引一下下边呢又讲到说，警戒这个门徒，世人会无故的恨他们。那世人会无故的恨他们这件事情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呢，在第十五章十八节呢，他说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或者可以翻译成说，或者可以翻译说你们该知道。什么就是说，世人恨他们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你们都知道的事情了啊。那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会逼迫他们啊，就是会逼迫他们。所以呢，这个使他们呢，知道呢，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在旧约里边呢是有怎么讲呢，有预言的了啊，有预言的。比如说在这个诗篇里边，25:19说，求你不容纳无理以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这是一篇啊，很有意思。完了，诗篇第69:4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他要叫我偿还。所以这些他们要面临的呢，这些门徒要面临的是逼迫，那个逼迫他们人多得不得了。所以那个谁，这个当耶稣派门徒去传福音去做事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说我差你们去如羊羔进入狼群，这就是他们面临的境况啊。所以在这个耶稣呢就给他们一个怎么讲，给他们告诉他们一个警讯，他们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被逼迫的情况，让他们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怎么能够坚立。在后面耶稣呢不仅告诉他们他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并且耶稣呢也坚立他们啊，重新再回到圣灵论里边来，用圣灵的事工、圣灵的工作来支持他们，来坚固他们。那我们下次我们再讲这个圣灵的事工哈，在第16里边。好，我们现在做这个接触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谢神，求神真是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解明你的话语，解明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就去遵行。主啊，谢谢神保守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追求的心，和愿意为神摆上、愿意侍奉弟兄、为弟兄舍命的心智，让我们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荣耀。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